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上期节目我收到很多姐妹的反馈，谢谢大家的喜欢。今天这期节目我还是想继续把一些生活中非常简单的道理给大家抽丝剥茧，用我的理解给大家重新再捋一遍，然后辅助大家更好的去转化为行动。哪怕没有办法立刻让你改变，我相信你会因为这期节目而有一些新的思考。只要有思考就会引发决策，从而带来行动，而持续的行动会构成我们的命运。于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其实就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上期节目我提到了，就是上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已经过去，在上个十年，有人60分就能被人看到，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在时代的红利下快速拿到结果。但是现在市场严重过剩，60分的人已经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看到，每个人都得拿出100分甚至110分才能有那么一丝机会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且我自己也非常清楚，成功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但是相对于成功来说，我个人觉得成长是更重要的，因为成长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这才是我们每个人要追求的事情。上期我讲了睡眠、饮食、运动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专注、行动、时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运作，如何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发生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帮助大家把一些忽略掉的价值观再重新建立起来。我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让你对明天多一点点期待，哪怕是站在原地也能够更加深刻的去生活。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工厂 OnDoH。 购买过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营养工厂，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全球高品质营养补给工厂家的平台，主打高性价比。那前几天在听友群里面，有听友就问说，哎，有没有人喝过羽衣甘蓝？我当时还在想这又是什么东西，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因为他自己总是熬夜到3点才睡，虽然说睡得够，但还是因为睡得太晚，自己的皮肤会逐渐的暗沉，他准备喝点健康的羽衣甘蓝。我说，那你不应该是早点睡更解决这个问题吗？结果就有很多听友也在群里说自己睡得很晚。说实话没有几个人睡得早最后我说，如果你做不到早睡的话，那你可以买一些辅酶 Q10 来补救一下其实我自己是从去年做完妇科检查之后一直在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我瘦了30斤，然后精神头也变得很好，皮肤也变好了。这个结果跟我日常的锻炼、饮食调整、睡眠调整以及其他补剂的摄入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一个综合的作用力，力求发挥一个最大的效果。但我个人并不是什么补剂都吃的只针对目前我自己身体最需要调整提升的地方去进行一些单独的补充。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补剂。最初我吃辅酶 Q10 也是因为医生推荐嘛，因为它可以提升卵子的质量，但是我后来看科普的视频了解到，其实辅酶 Q10 它不仅可以提高卵子的质量，它还能降低心血管风险，还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和改善代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吃到身体里的食物转化成能量，维持身体的健康。但是如果你经常熬夜，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辅酶 Q10 会减少，然后我们能量转化的效率也会下降，就比较容易导致疲劳呀、虚胖、代谢变慢。其实在运动员和健身人群里面，补充辅酶 Q10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因为它是可以提高运动耐力和心脏功能的。虽然我们常见的认知以为它是针对老年人或者是备孕的人群，但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我现在在吃的辅酶 Q10 都是在营养工厂购入的，他们家的辅酶 Q10 是100毫克的还原型辅酶 Q10， 他们用的还是全球顶级的日本品牌 Kaneka 专利还原型辅酶 Q10， 属于是辅酶 Q10 的爱马仕它的吸收会更好。那市面上同样品质的吃一个月大概要几百块钱，而营养工厂的价格只要每个月99块钱。如果你购买的辅酶 Q10 只有60毫克，就是这种低含量的，其实你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如果你是上班族，经常熬夜、长时间久坐、肥胖，我非常推荐辅酶 Q10 来辅助你。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也可以在营养工厂小程序去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鱼油，还有风靡欧美的 NMN，它可以去帮助你改善你的睡眠和精力，以及市面上的各种营养补剂基本都可以买到，几乎是用2位数的价格购买一个月的用量，而且品质在线， 产品的各项成本和质检报告也都会放在商品的详情页里面，非常的公开透明，然后去帮助你减轻你日常的开支负担。我自己在吃的还有 NMN， 明显感受到每天的精神头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可以支撑我一天的高强度的脑力活动以及我的力量训练。研究也说明 NMN 搭配着甜菜碱 TMG 一起吃效果会更好，我准备也尝试一下。那相关的资料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上次买了NMN 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但是 NMN 不适合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所以说大家在购买任何补剂之前都要把产品说明仔细看清楚再选择购买。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又避免不了经常熬夜，请一定能多睡就多睡，然后配合去做一些比较轻柔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步、拉伸，甚至你都可以打打八顿锦以及清淡的饮食，再去补充补剂作为助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里查看合作的品牌海报，截图或者保存海报到微信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购买。新人注册会员下单依旧有15元的优惠，备注宇宙乘客有双倍的积分，而且可以兑换优惠券，还有很多实用的周边产品。这次下单依旧是有听友免单的福利，下单后在评论区发送你的订单号，我会抽取两位朋友免单任意产品一瓶，我会在4月底抽出，请留意到时候的评论回复通知。 OK， 那我们回到本期正式的节目。那其实宇宙乘客现在收听量不是很高，说白了就是我的个人能力还是不足以吸引更多的人，但是这没有关系，我可以继续积累。那播客的成长其实是取决于我自身成长的速度，人要接受这个现实，一旦接受这个现实才能够做出更理性的决定，从而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和时间真正的成为朋友。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一个人要怎么活其实跟这个世界好不好并没有太大关系。我的人生会怎样，我的人生会有多少财富，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本身有效生产了什么啊，给别人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所以说不管你现在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或者你觉得你之前做了错误的选择，又或者是你觉得现在是一个很糟糕的时代，想躺平想认命，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经济危机是时代必经的经历，但是从历史的趋势来看，每次危机持续的时间都是在缩短的。明天会更好它不是一句鸡汤话，就算这个时代偶尔不好，那这个时代恢复起来也是越来越快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经济下行，不要害怕 AI 取代自己。我记得乔布斯在1997年回归苹果之后，他曾经强调，如果你不革自己的命，别人就会革你的命。他的商业哲学之一就是自我颠覆，他相信企业必须要不断创新，即使是颠覆自己原有的那些成功的产品。其实这句话如果用白话来说的话，就是与其别人来取代我，不如我自己取代我自己。这句话拆分成三个点啊，分别是自我主导、自我更新以及内在潜能的激发。这三个点也对应今天我着重要讲的，那就是专注、时间和行动。自我主导需要专注，自我潜能的开发需要时间，自我更新需要行动，这三个互相做功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我想先来讲一下专注。我记得我之前在播客说，我们要少看新闻或者别看，有人就会问为什么。因为很多新闻都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会故意的放大，会过多的解读。只有更多的去专门的去报道这些坏消息，才会有更多的用户点击率。那今天其实我想大胆的说一个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会比之前那个观点更绝对，那就是当我到了35岁之后，我会非常的确信，我这辈子看的那些新闻实际上和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除了浪费时间，其实我没有办法从这些新闻里有所收获。大家听清楚，我说的是全部的新闻都跟我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不看新闻，不看综艺，不看电视，完全不看，我的生活其实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大家也可以试着回想一下，就是哪一条新闻，哪一部综艺彻底改变了你的人生，其实很难，对吧？你以为的新闻，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别人工作的绩效，大家都点击了，那别人的工作奖金就有着落了。当然我说这个观点并不是让你什么都不看，这也非常不现实。你当然可以把综艺、电视剧、新闻当作消遣，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你生活中主要时间的消遣内容。我知道现在这个大环境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最大的损失就是我们的专注力，就是那种让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在做的事情上，让大脑积极的运转，在身体极为放松的时候协同工作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效率很高，你做着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你完全沉醉在里面，时间不知不觉的流逝，而你还人不知。这就是大家之前经常说的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上一次这样的时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就是我之前非常非常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当然我自己也有在察觉，我自己也在改进，那就是我在写稿子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突然想到，诶，我的桶装水喝没了，我需要打开淘宝去下单。然后我打开淘宝之后，我就被首页推荐的一些产品吸引，我就点了进去，然后开始挑选，然后选着选着就会出现很多其他我喜欢的，挑啊挑啊，逛呀逛呀，已经完全忘记了我要买水这个最初始的需求。然后我就开始检查我的购物车，看看还有什么是想买的，然后刷了好久，我突然意识到，天哪，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总是在想如何花钱。于是我就愤怒地关上我的手机，继续写稿，写着写着发现呀，我的水还没买呢，然后我又打开手机下单付款，好了，再次回到写稿子这件事情上，一看时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你说这一个小时我干了什么？说实话，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这一个小时，我甚至可以说我没有拥有它，因为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意义。我因为自己一个想法，然后随手花了一个小时的淘宝，最后什么都没有买。那就说明这一个小时的注意力就没了啊！这还是一小时。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他每天都是这种无意识的行为，那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一年一辈子它就这样过去了，就是你没有花任何的注意力在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全都是琐碎时间的拼凑，全都是多巴胺系统被动的劫持，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你没有花时间专注在高杠杆率的项目、人和真正重要的时刻里。你有意识的去觉察这一切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是第一步，如果你想去改变你此刻的各种状态，你就需要去调整你的注意力。现在成年人的注意力是严重受损的，就是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没有对事物广度的钻研能力，做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专注力去根据线索和经验去判断。如果你的专注力持续下降的话，你还非常容易暴躁焦虑，你没有办法深入思考，你不会喜欢读书，因为你讨厌文字啊，每天会被海量的信息淹没，你回到家躺在床上会觉得天哪好累啊，但其实一天下来你自己并没有感觉比昨天进步了一些，或者是做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事情，甚至还会引发焦虑，然后你为了转移焦虑再刷手机，同时又影响了睡眠，然后导致第二天精力又不够。那这样下去的话，人就会变得什么都不想追求，因为光是维持自己身体健康运转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我之前在朋友圈说过，专注力就是最大的竞争力，现在是，以后更是。如果你一旦失去了专注力，我们几乎失去了所有进步的机会，哪个学习，哪个练习，或者是哪个创造不需要极长的专注。其实 AI 的出现，我觉得它不是为了消灭人类的，它是为了帮助人类，让强者更强。如果说你的专注力丝毫没有，你不能学习，你不能创造，最终你可能真的会被 AI 代替，你的时间将失去价值，那所谓的财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注意力的缺失还会直接导致你的自制力会减少，那自制力越差，你就越喜欢看那些短视频之类的东西，而要是这样循环起来的话，它真的就是一个负向的飞轮。那大公司他不会在意你大脑是否失调，对他们来说，他们花重金去雇佣高级的程序员，用心理学，用技术，用算法，用 AI 去推送那些源源不断的内容让你痴迷，失调的人越多越好呀。我不说别的，你一天只要看五页书，就五页书哦，你就能够位居读书榜单前列，因为看书的人太少了。我们有的时候会很不解啊，为什么有人会拒绝读书，有人会拒绝思考，有可能不是他拒绝，是他的专注力不足以支撑他读书，他不是拒绝思考，是他想不到要思考这一层，因为他的专注力太短了，就只有那么几秒钟，思考根本不会发生在这几秒钟之内。所以说 AI 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廉价的内容就会大批量的会投放在各个 APP 上。老一辈人说三代不读书家里一窝猪，这句话很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挺有道理的。那很多短视频的内容让人 欲罢不能，控制不住，一直想往下滑。如果你看三个小时的短视频，你不仅没有办法得到舒缓，而且你的大脑神经会被永久的伤害，但你也不能去怪那些短视频创作者，对吧？时代就在这，环境也就在这，创作者也只是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也的确是越来越多的信息垃圾被生产了出来，然后投喂给每个人。有些听友会在群里说啊，我很喜欢你的节目，我觉得你说的也很对，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行动。我早年也是这样，就是我听的很多，我看的也很多，但我的行动几乎为零。其实你觉得你通过听你知道了这些道理，但真实是你的大脑没有完全相信，因为大脑是更倾向于自己做过思考过的事情，而不是听别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我说的这些内容是我看的书，我自己经历过汇总出来的，然后再复述给大家。但这些知识，这些内容，如果没有经过你的阅读，没有经过你的行动，你的思考，从你的大脑过一遍的话，它只能是从你的左耳朵进去，然后右耳朵出来，很难去转化成任何行动。如果它没有转化成任何行动的话，你的大脑其实是不接受这些道理的，它会依旧按照你一贯的想法去继续做事。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天哪，这个世界不随己愿，但其实可能恰恰就是你的大脑在根据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去行动。知道和得到以及做到之间看似非常简单，但其实中间是有着超出你想象的工作量啊，是工作量，不是说你单纯的知道了这些大道理你就能够简单的去做一个转化去行动。所以说大脑是更加相信他自己想出来的东西。那很多播客视频或者是文字，它只能给你一些建议，给你一些思考的灵感，但是真正的改变还是要自己来实际的行动。如果说你觉得哪一期播客对你来说很有启发，那就把有启发的句子记下来啊，看看主播推荐的书，然后开始自己探索，这样才会让你因为听播客获得一些真正可以改变自己的方法。你得真正的通过自己的双手、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大脑，把这些转化成你自己的思考，然后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注意力一直留给自己。只要你开始一点一点的去养成这些好习惯，那之前那些不好的习惯就会慢慢抑制掉。一旦去减少了坏习惯，你的脑容量也会得到极大的解放。所以说想尽办法让有意义的事情占据你的注意力。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啊，我们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你选择了 A 就意味着你放弃了 B。你需要搞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选了这个重要的就要牺牲那些不重要的。如果你全都要，要么你累死，要么你什么都干得一般。举个例子，我是一个女的啊，按照大众的要求，我需要体重标准，穿衣品味好，发质也得好，皮肤也得好，事业有成，还得强身健体，还得发展一门手艺，还要照顾孩子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不是一个超人啊，我是一个人，我没有办法把上面列的这些东西面面俱到，我只会选择对我现阶段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个人的发展、我的健康、我的快乐。一旦我选择这三样，那其他其实我就顾不上了。比如说我没有时间去钻研穿搭，我也没有时间去研究如何抗老护肤，因为我的精力有限，我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我才能够真正的去花时间在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啊，不要去幻想做一个完美面面俱到的人，接受时间是有限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现实，你会减少很多的内耗。其实说句实话，一年之内完成一个目标都已经非常难了，还是需要把你的注意力、你的精力聚焦在对你来说、对你现阶段来说最重要的那几个目标上面。一旦你选择了要走这样一条路，你也不要去怀疑这是不是可行，或者是担心自己能不能做出点什么啊。其实说实话，人群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自制力的。2023年，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人均读纸质书 4.78 本，读电子书是 3.35 本。你稍稍努力就能够走到绝大部分人前面，你已经是极少数人了。所以说你不用比，你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你只要天天去锻炼你这颗漂亮的大脑袋，在时间的加持下，人和人的差距是非常容易拉开的。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重点，那就是时间的秘诀。很多人会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其实时间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时间它不仅具有排他性，它还具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是不再生资源，就是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找不回来啊，没了就是没了。所以说在这个铁律下会有一个现实，就是只要你起步，你就比别人占据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别人追不了。打个比方，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个人都是差不多的起点，你们俩每天都是跑3公里。过了一阵子，你觉得你可以努努力，一天可以跑5公里。但是另外一个人觉得3公里也可以啊，没必要，还简单，我就跑3公里。其实这时候你们的差距只有2公里。再后来，你一天可以跑10公里，另外一个人，他提升了一下，跑5公里。那这个时候你们的差距来到了比较明显的5公里。其实个体的差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的拉开。又过了半年，你的体能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你竟然可以跑15公里，而对方还在那跑5公里，甚至3天打鱼2天晒网啊，到最后他放弃了。在时间越来越长的日子里面，个体的差异会因为时间的叠加不断拉大。如果对方想再次追赶是非常难的，因为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未来如果他想追赶，而你又没有停下脚步的话，那之前拉下的差距就会更难被补齐，他追上你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这就是时间的伟大，这也是时间的残忍。我们每个人都太低估时间的威力了，它可以是一个蛋糕，它也可以是一瓶砒霜，在时间面前是非常非常公道的。你做完不一定代表你能够成功，但是你相信我，只要你开始了，你别出岔子在中途退出，时间就一定会给你一顶桂冠。只要你做完，那你就是做成了这件事情。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真的太少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划算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只需要约束你自己，你只需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激励一下你自己，你就能够获得时间给到你的成果。你甚至都不用在乎别人在干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在同样的岁月里面就是这样发展出了完全不同形态的样子。你可以去回顾一下，就是你之前大学同学或者是你早些年的那些同事，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肯定有人发展的越来越好，也肯定有人发展的一般。郭德纲曾经说过，说那些泰斗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活得太长了，那些泰斗只是因为他们活的时间长，做了一辈子，熬死了别人，自己变成了泰斗。所以说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直在做也非常非常重要。岁月对那些中途放弃的人来说真的是一把杀猪刀，但是对坚持做一件事情的人来说是庆功宴上的蛋糕。所以说在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外界事情的发生的，但是只要你自己稳住了，你每天稳定的向前走一步，哪怕就是一步，你都是在给自己提供确定性。也正是因为这个确定性，就是你个人最大的竞争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年暑假，我爸不让我出去跟其他朋友玩，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周边全都是男孩，他就觉得一个女孩不要去跟那些男生一起玩。那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在家里天天练字，我让我妈给我买了一堆字体，就是什么字体都有，比如说楷体啊、宋体啊，甚至是一些草书什么之类的，我就一天一本，真的非常疯狂，一天一本，最后上瘾了都。所以说我现在字写得漂亮完全归功于那个暑假。那这件事情其实教会我一个道理，就是这么枯燥的日子我都能熬过去，还有什么是我熬不过去的。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上班还在打工的朋友们，把公司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这很傻，就是怎么可能把公司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呢？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将近10年的打工时间，认真工作不仅不傻，反过来是极其划算的。如果你不这样想，你就会产生非常多的排斥心态，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这就会大大节省你的脑算力，不那么内耗，也不那么纠结，腾出更多的空间跟心力去学习其他的傍身技能。只要一有机会，你就要想尽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我觉得现在的机会依旧是非常丰富的，你等待一个好机会，然后碰上你的好技能，也许你就开启了一辈子只为自己做事、为自己打工的这一段旅程。不要排斥你当下的工作，如果厌烦它，那你就拼命的找能力，然后离开它。那切记能力不够又很懒，最后替换你的也许都不用你的同事， AI 就足够了。我虽然不是年过半百啊，但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啊。我知道很多事情失败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肯花时间研究。很多人为了不承认这个，会找各种理由来辩解啊，比如说环境不好、运气不好、天分不够等等。谁都不是带着一肚子知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谁都不是带着一肚子技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知识基本都是后天学成的。所以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事、去学习， 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别人没有时间关心你啊。每个人其实都在自己的时区里面关心着自己的事情，你是没有观众的，你也没有包袱，只有你跟你的时间啊。你能拥有什么，就看你在时间的长河里面能够创造出什么东西来啊。时间是永恒不变的啊，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公平持有的，把时间用在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和人上面，你只要设定好自己的价值观，知道自己的目标，自然就会不内耗的行动下去。那说到这里，就非常自然的来到了最后一趴，就是行动。因为你如果光学不行动，也是浪费时间，学到了就要用，学到了就要践行，通过大量的自我迭代，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改良，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我上面说的这些内容，但依旧会出现拖延，就是明明知道拖延对自己的心力是有极大的消耗的，对情绪也有极大消耗，明明自己已经焦虑的不行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行动。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比如说明明播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事情呀，但是我每次录的时候都要拖延一下，直到不得不录音了我才开始录。后来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这期节目收听量不高，我害怕大家不喜欢这期节目，这已经跟播客本身难不难，或者是剪辑麻不麻烦，或者是后期上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完全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啊，我害怕去面对不好的结果。我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默认那些比我厉害的主播，他们只要发布节目就是精品啊，就是收听量是最好的。我越这样想，我就越觉得自己很差劲，我就非常自卑，而且我会不断的怀疑自己。为了不让我自己犯错，为了不让自己这么自卑，为了不去证明自己很糟糕，那我能做什么呢？那就是拖着不干啊，只要不干就不会有任何坏结果啊。这就是几年前的我啊，每次做节目之前我其实都是充满了恐惧的，不到临近日期我是不录的。那在录的过程中呢，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是非常非常紧绷的。录制完上架之后我也很害怕，但是我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只要你是个人啊，只要这个人在做事儿，他就会有出现不好跟好，所以这是现实。不管是谁，再厉害的人，再被人敬仰，他也会做错事儿，他也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很精品。但我不断的去把这些很现实的道理一遍遍的去加深到自己的脑袋中的时候，我才会慢慢的清醒过来。所以说我不会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担心这些生活中的常态啊，我才可以慢慢的去持续的行动起来。而且在行动的过程中，我还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这个愿景，这个价值观一直支撑着我啊。同时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知道另外一个现实，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因为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比另一些人会更厉害，花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反馈，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是存在稀缺资源的啊。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平均值，只有少数人处在最差，也只有少数人处在最好。但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但我们这些处在中间大多数的普通人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直面困难，做就好了。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对时间的紧迫感会感受特别特别深入，时间的确是会越来越快的，你能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不是明天，不是今天，是现在。你在行动的时候不要去回避困难，也不要总是捡着那些很简单的事情去做，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努力，但其实你的效率是很低的。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简单和困难的部分，很多人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简单的部分，然后对困难需要下功夫的这部分呢视而不见，或者掩耳盗铃，或者随便应付一下，一遇到困难就想找个捷径，或者直接忽略。所以说那些看起来很努力但生活没有起色的人，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天天在做一些谁都可以做的事情，那到头来这些简单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帮助他完成最初他做这件事情的野心的啊。比如说中国人遇事不决就学英文啊，光知道背单词但是从来不练习口语和听力啊，光知道想要变有钱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中他只挑那些简单的事情。其实真正能够给你带来改变的恰恰就是那些枯燥的无聊的事情。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我们每个人都很急于去摆脱现状，我们想要什么呢？生活偏偏不给我们什么啊，这个太正常了。但其实现状的确是很难快速摆脱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现状，生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有什么做什么啊。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很苦，而是在行动中去找到跳出去的机会，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不断的去进步。在行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让 自己的认知回到一个正常人的认知范围内，比如说人生是没有捷径的啊，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美，付出才会有收获，现状是没有办法立刻解决的，这些简单的大道理如果你不牢记的话，那在行动的过程中你就会出现一些动作变形的行为，而且你会很浮躁，沉不下心来去做那件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对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有敬畏心，放弃逃避，放弃捷径，接受现实，踏实的干下去。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哪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你要做的事情绝不是网上说的那种独立女性要干的十件事情，或者是2025年想发财必须要做的五件事情，更不是去做你喜欢的所谓的那些成功人士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你的个人现状没有产生关系，没有办法让你持续行动的。你需要问你自己，此刻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想要这个？以及我要怎么一步一步来实现这个东西？一层一层的找到你生活里那个重要的事件，集中注意力，持续的去做，在时间的加持下，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切记把你想要的事情简单的统一归结为钱啊，这种想法真的是太难了。你要想的是，我要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上班吗？还是为了旅行？还是为了去读书，继续精进？那继续往下推下去，我不上班，我想去旅行，我想读书是为了什么？这就牵扯到不同的生活方式。那这个生活方式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是自由，是探索，还是求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抽丝剥茧，最后你会发现，你要的其实根本不是钱，你要的是一种让自己舒适，让自己开心的生活方式。所以倒推回来，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生活方式？你需要不停的去追问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抽丝剥茧，具体到每年每个月每一天的行动上面。这样在时间的加持下，你达到这个目标其实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去花费心思去问自己，那就很容易今年流行这个你就搞这个，明年流行那个你就搞那个，哎，那个看起来又很挣钱，然后你再去试试那个，你的人生就会一直在追趋势，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专心打磨自己的作品，你没有输出任何对他人有价值的东西。那长时间如此的话，你是没有任何正向反馈的，你会变得非常痛苦，而且你还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对自己来说正确的事情，是所有行动之前的目标方针。我们不要去做无用功，然后把自己感动的要死，结果到头来时间搭进去了，收获还寥寥。但是如果你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坚定的去做，效率低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做一点是一点，多进步一点，正反馈多一点，你的行动就会更强，你的动力就会更强，反而你更容易坚持下去。当然如果在坚持的过程中你发现这条路不适合自己，多方面考量之后你觉得我不应该继续了，那就果断结束。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心智，也就是自我调整和反思，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你会逐步的提升你的判断力，你的目标甚至会随着你的经验增长而微调，而这时候保持灵活性和开放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要你行动起来了，所有那些我们说的心智啊、灵活性啊、开放度啊、情绪管理啊、压力管理都会跟着提升，而你也是在这样的一次次的行动中，你会更从容，朝着自己更高的目标前进。那在行动的过程中，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我认为很重要的点，你要学会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去拆分你的目标，你要确认每一个拆分后的目标都是可以完成的，那这个功底是不可缺少的。每个公司每年都有公司的目标，然后拆分给所有的业务部门，每个业务部门会拆分给不同的业务团队，每个团队再去拆分给每个小组，每个小组再去拆分给每个个人，最后就是到我们手里的绩效。那只有每个人完成了每个人的绩效，这个公司的年目标才会实现。个人的任务也是如此拆分，那这个目标如果是一年，那就拆分成12个部分，每个月完成一个部分，再把每个月的目标拆分成每周的小目标，然后每一天都完成每一周的目标，每天都要验收一下你是否完成了今天的目标。到了半年发现验收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那是不是一年这个时间就需要延长一点啊，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去灵活的调整计划，灵活调整时间和接下来的执行计划。如果没有验收这个环节，你是非常非常难执行下去的。就像一个团队如果不再验收结果，那员工岂不是想什么时候做完就什么时候做完，就会变得懒散无所事事，放到个人身上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梦想太遥远太虚了以至于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手。 只要我们方向确定，我们的目标是可实行的，然后再去辅助计划，定期去验收结果，随时调整计划，持续的执行，你一定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毕竟千里之外的梦想始于此刻的每一步。那这样的习惯会让一个人非常踏实，也会更加的现实。那这种技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几个人重视它。我希望听到这里的朋友们，你在行动之前花点时间来想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具体的方法，你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养成每一个习惯都是需要挣扎的，但是只要你挺过去了，你就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变得其乐无穷。今天我其实从专注、时间、行动这三个方面给大家重新讲了讲我理解的。其实他们三个缺一不可啊，持续的专注行动加上时间的威力，一切都会成功。那这个成功不是说我们要拿第一，我们要变成非常富有的人。其实字典里的成功的定义就是获得预期的结果，达到设定的目标，这就是成功。我知道很多人一定会对未来充满一些迷惑啊，充满不确定。相信我，我跟你一样啊，包括现在我也这样，你一点都不孤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失败，失败再失败，没有关系，反思总结再次重来啊，失败失败再失败，然后我们再反思总结再重来，直到成功。你会在失败中越来越淡定，你甚至都已经习惯了失败。当失败再次来临的时候，你会很平静，大不了再来一次。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我不确认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多少的金钱，但是我敢保证你会收获内心的平静和轻盈。这个东西是拿钱买不到的。 AI 在迭代更新，我们其实也在迭代更新，每一个新的自我都会踏着此刻的行动生成下一个自我。当你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世界其实就不存在了，因为你会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你学会了就是学会了，你学会了英语，你就是学会了。只要你学会了英语，你就不会再相信什么七天速成、三天速成这些鬼话。因为但凡学会了英语，你就知道在相信这些速成的方法简直就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但是那些速成办法为什么会依旧畅销，是因为很多人一生都没有机会真正的明白这些重要又简单的知识。其实个人是没有垃圾时间的，那这样一天天下去，不断的去生成新的自我，你今天做的任何行动都会造就明天的你。让我们一起用自我的力量生成新的自我。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请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最后感谢营养工厂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里截图或者保存品牌海报，到微信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选购。新注册的会员还有新人专享15元优惠，下单备注宇宙乘客还可以获得双倍的积分，可以兑换优惠券，还有减龄饮料、防蓝光眼镜、保温杯等等。评论区抽免单福利，大家记得看。在选购的时候请按照自己的健康需求理性消费，按需购买。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们也要遵医嘱，看好说明书再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e, love you. She's just a girl and she's on fire, hotter than a fantasy, lonely like a highway. She's living in a world and it's on fire, filled with catastrophe, but she knows she can fly away.